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2月25号星期四，我是佳媛。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独家专访因质疑士兵阵亡事件而被公安跨境追逃的王靖宇；北京启动两会保安严防外省访民进京；香港财政告急却拨款80亿国安维稳费；中国将会放宽外汇管制吗？英国首相表示不会抵制北京奥运；希特勒柏林奥运的历史将会重演吗？英国17所私校已被中资收购，英国人大呼文化被接管。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在中国政府日前公布去年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死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的消息之后，2月19号至22号，中国警方以侮辱、诋毁、英烈为由，至少拘捕了对此提出质疑的7个人。美国永久居民19岁的王靖宇也因在网上质疑解放军阵亡事件，遭到中国公安网上跨境追逃，在重庆的家也被抄家。他在接受本台记者薛小山的专访时，谈到他为什么质疑，以及他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以及他的父母因为他而受到的牵连。
那么你现在的微博账户已经注销了，大家都很好奇的是你到底发布了什么言论，犯了什么罪呢？
绵阳网警巡查执法的一个警情通报下面对其进行了评论，评论的内容大致是这个解放军死得好，我认为印度人这件事情干得好。第二条评论的话就是中国难道真的就死了这么几个解放军吗？然后第三条评论，如果中国政府讲的是真的，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为什么会这么久以后才发出这个新闻？
为什么要这样说？
中印边界这个争议问题是一个长久的问题，有一方越界你过去提醒没问题，但是不管是墙内的一些视频也好，还是说墙外的视频，我们都能清楚的看到以及听到这个所谓的团长在那里一句又一句的辱骂这个印度军人。印度军人的反应也是比较友好的，也没有说辱骂，也没有说怎么样。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解放军团长他就一句又一句的开始辱骂，然后那个翻译没有直译，他还把自己的翻译给骂了，就说你就把我的意思直接翻译给他，你说去他妈的叫他滚，通俗的话说就是叫解放军自己挑事儿。那么你挑了事儿，人家把你给打了，那么你自己军事素质差，你被打伤了被打死了。中国的媒体你要么就不报道这个事情，你要报道你就应该实报道，发生了以后就报。我觉得他不应该过了那么多个月把这个事情拿出来报道，而且报道的那个内容完全是罔顾事实的，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不希望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一个国家里面。
中国官方会形容陈红军、陈祥荣、肖思远、王绰染这些人是英雄烈士，哈，用热血和青春守卫了中国的领土，你怎么看待这些人？
他们不应该被叫做烈士。首先他们是军人，他们服从命令是天职，但是我认为在这个基础上也应该有自己的思考。这个事情本身由中方无故的辱骂挑起的，只能是算作寻衅滋事之后不敌对方而战死战场。
你的电话、地址、护照都被曝光了，还被抄家了，对吗？
大概是在事发那天晚上的6:30左右，有秦家岗派出所的3名警察以及穿着便衣的自称是警察的警察前往我重庆的住址，进去先把我的父母给使用手铐制服住，把我家里面的台式电脑、我的 iPad 全部给收走了。他们先是把我父母带到派出所盘问了大概4个小时，第二天又把我父母给抓走了，然后又是晚上放回来，然后到了今天早上又把我父母抓走，然后晚上放回来，就这样。我的父母。
中印边界冲突的视频发布之后呢，网上有很多非常深情的爱国宣言，说19岁的陈祥荣曾经说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你觉得他们代表多少中国人的心声？
我没有答案，但是我大概知道一些原因，就是我舅妈的孩子有2个孩子在学，一个在上幼儿园。现在中国的教育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就讲编造一些事实，如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如果没有我们就吃不饱饭，本应该是充满童趣的一个童年。在重庆几乎所有的公办小学初三的那个所谓的少先队的那个什么课上面，全都是让学生来讲我有多么的热爱这个祖国，我有多么热爱这个政党，我有多么热爱中国解放军。 一个人从小打开电视啊，看到的都是共产党好、习主席好、解放军好、军队需要你，他的整个思维都是跟着这个邪党在走。他能够说出什么清澈的爱献给中国，甚至我觉得他有一点可怜，就是这个邪党害了他。真的，虽然我辱骂了解放军，但是我对战死在战场上的这四个解放军官兵，我感到很同情。分成今天这一切的原因，就是这个邪党把我们所有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民困在了一个无形的监狱里面，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画上了等号。我死在这，伤在这里了。啊，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还是会做这个事情。我想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中国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人民，我们应该像香港人那样抗争。
刚才是因为质疑解放军中印边境阵亡事件而被公安跨境追逃的青年王靖瑜接受本台记者薛小山的专访。中国全国两会将于下周召开，当局正式启动安保措施，所有进入北京的邮件及快递将进行二次安检，没有北京居住证的外省人将被禁止进京。目前已经有哈尔滨的访民在途中被拦截，另有北京的异议人士被上岗。请听记者乔龙的报道。
中国全国第13届全国政协及人大会议将于下周四及周五在北京召开。北京有关当局本周一启动安保措施，并动员数十万人值班巡逻，确保会议期间不发生重大事故。北京居民李丽本周三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北京周边已经加强了封锁，以阻挠访民或无居住证的外省人在两会期间进入北京。
北京为了两会已经启动了护城河防线，北京周边河北、山西、内蒙、辽宁都不准外人进入。今天头我去医院去看病，就发现预约的非常少。后来我当时也挺奇怪的，然后就问了一下周边人，说就是外地人不让进京了，就特别明显就能看出形势的紧张。
中国国家邮政总局发公告说，从2月25日至两会闭幕次日期间，北京市邮政管理局要部署企业在处理中心对进京邮件快递全面实行投递前二次检查，无安检标示的邮件快递一律退回，不予中转投递。该公告还说，如发现违规收寄禁忌物品情况，向相关邮政管理部门移送案件线索。各级邮政管理部门要确保加大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监管执法检查力度，依法从重从快办理行政处罚案件，严厉查处企业违反寄递安全三项制度行为。北京居民李雪梅告诉记者，当局出动街道工作人员进行维稳。沈阳、哈尔滨等地的访民本周进入北京时被公安阻止。
现在延长到两会了，上访人上不了北京。辽宁阜新有个马三家姐妹叫佟丽珍，她坐私家车到北京通州那块儿，叫人家查身份证，公安呢查着了，那个上访的不让她走了，你当地来给接回家去了。
李雪梅提供的一段视频中，当事人质问警察为何阻挠她去北京，双方发生争执。江苏维权人士陆建荣告诉记者，最近政府方人员已在部分访民家门口上岗。
访民家里边我联合轮问到，看着他们不让他们出门。我这边泰兴市里面就有一个访民又被看住了，走不了了。你像我们嘛，两会期间正常他也会打个电话呀，不要乱发一些什么东西啊，这个影响政府形象的这些帖子啊，不要转发呀。还有就是有些比较特别敏感的人物嘛，他会国宝会以旅游的名义限制他的别人的行动自由，比方说哎，带你出去旅游啊。
中国国家邮政总局近期的通告还称，要确实维护基层网络稳定和快递员权益，加大执法检查和责任追究力度。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辽宁省市邮政管理局要加强资讯互通和协调联动，着力构筑环境寄递安全护城河防线。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2月24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最近几年，中共当局通过正式的司法程序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判刑案件激增，平均刑期也有所上涨。然而这些人的罪名却非常模糊，甚至向海外亲戚汇款、贩卖香烟等行为也被当局认定触犯法律。以下是记者一冰的报道。
人权观察的最新报告显示，自2016年反恐怖主义法生效以来，新疆地区已有25万人通过正式的司法程序被定罪或监禁。通过分析所搜集的60多起案件，人权观察发现，许多被定罪或监禁的当事人并没有任何犯罪行为。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莲在声明中表示，即使是通过正式的司法程序，许多在新疆监狱里的普通群众是因谋生和宗教信仰而被定罪。据人权观察获取的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新疆地区被判刑的人数急剧增加。新疆法院2017年对99000多人判刑，2018年被判刑人数上升至133000多人。虽然2019年的数据尚未发布，但非政府组织新疆受害者数据库表示，根据已记录在册的8000多起被拘留案件，预计2019年被判刑的人数与前两年持平。人权观察分析指出，中国官方数据还显示，被判处长期徒刑的人数急剧增加。在2017年之前，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人数约占总量的 10.8%， 2017年占比急剧增至 87%。 同时，新疆受害者数据库的数据显示，有312人在中共反恐行动扩大化中被量刑，平均刑期长达12年半，尚不包括被判处无期徒刑的6人。旅美中国法律学者滕彪告诉本台，2017年以后，新疆地区入狱人数的大幅度增加不符合社会犯罪规律，背后的原因在于中共利用少数民族政策和操纵司法程序，加大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打压。
这个是完全和犯罪的规律完全相违背的。一个地方就是每年的这个犯罪数量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不可能发生这种几倍的变化，这很显然就是中共在那里边的这种对少数民族的这种决策，完全是一种反人类罪。
人权观察在报告中强调的个例表明，中共当局正在进一步收紧对新疆地区的管控。回族穆斯林男子金怀德因多次组织出国研学古兰经，邀请海外宗教人士来新疆及组织宗教聚会，而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虽然没有公开证据表明金怀德的行为构成犯罪，但当地法院仍将其定性为促进外国宗教势力在中国的渗透，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此外，新疆受害者数据库也表示，多人因向海外亲戚汇款、在线讲解古兰经、从事烟草生意等而被司法当局任意定罪、量刑从严。据其他51起案件的相关信息显示，大多数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因煽动种族仇恨、寻衅滋事及观看或收听极端主义内容等模糊罪名面临刑罚。滕彪认为，通过司法程序对少数民族群体判处危害国家安全罪，与将其关押在拘留营中有本质不同。
整个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它就是很模糊的。那在实践当中，这些罪名基本上都是用来对付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但是在新疆呢，就是它的这个适用范围是非常广，就是大面积的去抓人。在其他的地方，这种案件，一般都是比较重大的案件。新疆呢，就是随意的就按这个罪名，就是数量非常非常之多。
王松莲表示，国际社会历来对中共当局在新疆设立的大规模拘留营表示关切，而对中共通过司法程序拘留和监禁新疆穆斯林关注较少。他呼吁说，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对中国政府的施压，以便在新疆进行独立调查，这是营救所有被不公正拘留或监禁的人的最大希望。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一冰华盛顿报道。
近日，新疆伊宁的一座天主教教堂面临被拆毁的命运。这座即将被拆毁的教堂反映了中共在当地宗教政策的进一步变化。以下是记者孙成的报道。
据天主教媒体亚洲新闻在今年2月19日报道，新疆伊宁的天主教堂耶稣圣心堂面临着被强拆的命运。在当地政府命令下，耶稣圣心堂的天主教徒必须在当日之前撤离教堂，而该教堂也将在一周内被拆毁。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新疆的穆斯林和基督徒遭受着严重的迫害。近年来，除大量摧毁破坏当地的清真寺之外，中国当局也已在当地摧毁了哈密、奎屯、塔巴河与塔城的四座基督教堂。据美国民间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在2018年3月3日报道，伊宁的耶稣圣心堂早在当时便曾遭到破坏。当时，当局以该教堂的装饰不符合宗教中国化政策为由，拆毁了教堂的十字架、圆顶和雕像。时隔三年，这一教堂最终仍未能逃离被强拆的命运。亚洲新闻在其报道中介绍了耶稣圣心堂的历史，表示该教堂于1993年由伊宁市政府选址建设。由于当局不希望教堂位置太明显，因此选择在远离居民区的机场路建立这座教堂。在教堂落成时，伊犁地区和伊宁市官员还曾参加了落成典礼，并称赞该建筑。然而，随着近年来机场路一带被规划为商业区，教堂所在的土地也引起当地政府和投资者的兴趣。根据对华援助协会的分析，当局由此得到了以商业为理由进行宗教迫害、拆除当地教堂的借口。2月22日，记者采访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利夏提，听他讲述了中国当局在当地宗教政策的演变。伊利夏提表示，在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传统的伊斯兰教社区内，基督教的传播相对较少。不过在上个世纪，一直有西方传教士在当地进行传教，也有少量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皈依了基督教。他说，
尤其是在伊犁，我就是在伊犁长大的，因为伊犁有俄罗斯人，所以呢，一直就有东正教、基督教这些教堂的存在，我们其实也有，大家都相安无事，也就是说当地的民众是非常包容和一直就并存这种状况。虽然其他宗教的人数数量非常少，但他们还是拥有相当的自由。
他也指出，在中共的统治下，当地的宗教迫害和民族迫害同时发生。他还说，
共产党来了以后呢，进行打压，实际上呢，共产党利用这种方式，企图在不同的宗教之间打播一些不和，故意的制造矛盾，但这个从来没有成功。
伊利夏提还表示，在上世纪90年代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局曾在石河子以维护维吾尔人传统信仰伊斯兰教的名义迫害当地的维吾尔人基督徒。此后，在2009年，基督教维吾尔人牧师阿里木江伊米提被中国当局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国当局在当地的宗教迫害重点对象又转为伊斯兰教。他说，
先把伊斯兰的教徒信徒维吾尔人和三个人先是主体作为这种打压的目标，现在他们觉得基本上集中营里都把人都关进去了，所以呢，现在下一步才可以对付基督教。
2月23日，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当局就发动了对信仰的战争。在评论中国当局的宗教政策演变情况时，他说，
多年以来，共产党在把新疆、宁夏、西藏等西部地区列为宗教迫害的特区，因为西部是少数民族很多，他们一大部分人有伊斯兰信仰，但是习近平就禁止少数民族在皈依新的宗教，一旦有新的宗教信徒的出现，会受到严厉的打击。几年以来出现的集中营只是他这种特别宗教迫害的政策的延续，对伊宁教堂的长拆也是习近平反信仰的战争的一部分。
此前，据本台在2017年2月23日独家报道，新疆的天主教地下教会及基督教家庭聚会活动在当时遭到了全面禁止。本台记者曾在当时致电当地民族宗教事务局一名负责天主教的官员，该官员表示天主教徒不得在家聚会，并称应前往教会进行宗教活动。而目前，伊宁的天主教耶稣圣心堂又面临着被强拆的命运。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成，旧金山报道。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中国总领事馆外，一批来自新疆、现在定居哈国的妇女们拉起横幅，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们在新疆的丈夫和亲友。海外哈萨克人权组织说，这些妇女在领事馆外抗议已经有半个多月。以下是记者乔龙的报道。
自2月上旬以来，近20位哈萨克斯坦公民不满中国新疆有关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的丈夫、 哥哥或弟弟处于重刑或无限期羁押，在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门口拉起鞋友，强烈要求中国立即释放被捕人士，停止种族灭绝的横幅及标语，并不停地高喊口号。现场一位妇女高声地说：“
要求中国释放我的丈夫，强烈要求中国立即释放我的丈夫阿迪里阿兹穆哈伊，立即让我们的家庭团聚。”
关注新疆少数民族的哈萨克学者热伊斯汗星期二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外的抗议人群持续不断，他相信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抗议，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
在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前，有11名从中国移民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哈萨克族新疆集中营民族灭绝政策受害者家庭成员抗议活动，到今天为止已经持续16天了。他们要求中国政府代表恢复他们目前关押在新疆集中营内的家人的生死情况，因为他们已经与家人失去联系35年多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家人的情况。
另一位哈萨克妇女对本台说：“
我叫哈布维法里达，哈萨斯坦公民。我丈夫热加吉诺拉也是哈萨斯坦公民。我们2004年回中国探亲，当时当地的安全部门把他抓起来了，强加罪名哈国特务探亲13年。”又送到去就医。
哈萨克妇女托尔塞肯说：“3年前她移民哈国，
我老公家跟的卡斯玛也中国公民。2017年回中国办签证，从那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据听说他判刑10年了，他没有犯过罪，他没有任何罪。我们都是退休人员，因此我向中国政府请求释放我的家人。”
热伊斯汗说：“目前这些抗议者在家乡的亲友不敢与境外联系。
虽然本次抗议活动持续了16天，但是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没有任何人出来接待和解释任何情况。抗议人士要求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给予他们关于家人释放活着何时才能释放家人回家。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采取了很不人道的方式对待这些抗议活动者。只要每天早晨抗议活动者到达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门口，总领事馆通过扩音喇叭播放非常刺耳的信号。”
据现场人士说，由于持续抗争，现场一位80多岁坐着轮椅的老人已经病倒。哈萨克人权机构阿塔朱尔特创办人塞尔克坚对本台表示：“这批哈萨克妇女在阿拉木图总领馆门前抗议，要求中国释放他们的亲人。
中国政府逮捕他们的家人，没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有些人被判刑了，有些人软禁在家。针对这马拉松式游行示威活动，我昨天发表了演讲，警告中国当局赶紧释放被逮捕的所有的哈萨克人。”
塞尔克坚说：“如果北京拒绝释放哈萨克人，那些失去家园和亲人的哈萨克人将到美国中国总领事馆门前抗议。”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北京在香港强推香港国安法后，国际投资者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心动摇，加上疫情的影响，香港经济亮起红灯，外界期望港府交出可行的解决方案。香港的一份新财政预算案显示，香港的财政赤字创历史新高，而官员提出的所谓灵丹妙药就是一句背靠祖国。让香港成为大湾区内的国际化都市，能否扭转外国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呢？以下是记者吕希、李志志和陈润南的报道。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周三公布财政预算案，估计香港2020到21年度赤字破纪录，达到了2576亿港元，比他去年所估计的高出了1倍。 他查资料，这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第七次出现了财政赤字，上一次出现最高赤字的是2001年，为633亿港元，远低于最新公布的2500多亿，是当年的四倍，赤字攀升到历史高位。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归因于社会运动和疫情。
香港在过去两年几经波折，
香港在过去两年几经波折，国际政治张力损害了出口和市场气氛，暴力冲击危害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疫情让整个社会及经济承受了多一重的压力。特区政府合共投入了接近3000亿港元提供支援，既能发挥稳经济纾民困的作用，然而这也令财政赤字升至历史最高。
陈茂波更是预测，香港未来5年仍然会出现财政赤字，未来经济形势严峻，这一次财政预算案利民纾困的措施乏善可陈，引来民主派和亲北京阵营齐声批评，赤字创下新高，那财政储备又如何呢？过去港府以坐拥超过10000亿港元财政储备为骄傲，然而最新公布的数字估计到3月31号，香港的财政储备为9027亿港元，两年间财政储备从相当于23个月的政府开支水平显著下降到13个月。其实自从去年北京强推香港国安法以后，已经动摇国际投资者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心，不少企业更是用脚投票，把香港总部撤往外地或者缩减在港投资规模。内忧外患之下，香港财爷有何良方？在预算案当中，有关香港经济发展的定位章节当中，第一句就是四个字，背靠祖国，提出香港要积极配合中国的双循环发展策略，更把香港定位为大湾区以内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城市，和以往面对世界的国际化城市定位截然不同。翻查资料，过去一年北水频频涌港，港交所全年新上市的公司达到了154家，大部分来自于中国。而中国今年以来也不断宣称，香港在2003年非典疫情以后，也是靠中国开放自由行赴港旅游，以北水南调注入香港市场，才让香港走出困境。18年以后的今天，是否要再来一次呢？香港经济学家罗家聪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香港因为政治和法治问题已经失去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加上美国牵头制裁香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不如以往，只可以改向中国靠拢。不过中国过去几年经济增长持续下滑，根本无助于香港走出困境，恐怕香港只会沦为执行国家政治任务的工具。
香港过去是随外围复苏就可走出困境，但现实这样的格局慢慢以外围脱节时，整个情况只随大陆。大陆现实明显走下坡，自由行和大湾区都只是逐步渗透的行动，并非香港祈求的。在 SARS 时到现在，香港的复苏是跟随全球经济复苏，没有自由行一样都会复苏，大湾区都是为了换血，让香港变成深圳，只为了政治目的。
他强调，当年香港在非典疫情以后的经济复苏，主因是随着全球经济反弹，而并非单靠中国。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告诉本台，香港在国际市场上面萎缩，而依赖中国是策略上的重大错误，形容预算案表面是为香港谋出路，实际只是为国内政策需要寻找外来资金，利用香港资源建设中国重点发展的粤港澳大湾区，受惠的只是少数的大财团，难以重振香港本土经济。据由亚洲电台记者吕希、李志志、陈润南香港报道。
自从香港国安法去年7月实施以来，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基督教会。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23号在美国基督教媒体发文，炮轰中国当局对宗教自由的迫害蔓延至香港。以下是记者韩杰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二在文章中批评，中国共产党意识到福音与极权主义不可调和， 同时无法忍受信仰高于党国的概念，而在中国国内大规模压制宗教自由，迫害维吾尔人、藏人等。卢比奥表示，中国官方明白许多香港人渴望自由的思想源自基督教义，因此利用严厉的香港国安法作为武器，几乎去除香港基本法以及宪法中所保障的公民自由权利，还以香港国安法中的勾结外国势力将镇压之手逐渐伸向香港。长期关注中国宗教状况的香港监察组织主席、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告诉记者，总使目前暂时没有发生涉及触犯香港国安法的宗教事件。不过
I think before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religious freedom was possibly
和过去相比，香港的宗教自由确实有所恶化。不难想象，在未来与批评中国人权的外国机构合作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在香港传教的外国传教士和机构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曾作为中国土地上唯一保有一定自由度的香港，于去年经历了一桩桩宗教压迫事件。综合媒体报道，梵蒂冈驻香港非正式外交使团的两名修女2020年5月返回中国探亲，却突然遭到逮捕，一度被软禁无法返港。就在香港国安法生效近两个月后，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原计划众筹在报章刊登广告，为香港颁布国安法后的民主发展祈祷，但在天主教香港教区的反对下搁置了筹款。去年12月，曾在反送中运动期间发起守护孩子行动的好邻舍北区教会堂主任陈凯欣传道和他妻子的银行户口被冻结。数小时后，警方更前往该教会搜查，以涉嫌欺诈及洗黑钱拘捕两名教会职工，通缉已经离港的陈凯欣夫妇。一名因安全考虑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基督教传媒人向记者表达了对香港宗教状况中国化的担心。
因为国安法大家就会惊咗咯，唔敢讲咁多嘢啦。
有向中国打压宗教的方向靠拢，虽然我身边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迫，也没有收到特定规管，但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大家都很害怕，不敢畅所欲言。一些比较敢言的牧者也陆续离开香港。
卢比奥特别提到，面对以肉眼可见速度恶化的香港宗教自由情况，梵蒂冈却依旧保持沉默，认为依旧可以与北京方面达成协议。卢比奥说，中梵临时协议并没有让地下教会脱离三自教会的掌控，也没有让当局停止拘捕牧师、拆除教堂十字架，更没有阻止中国官方干预香港主教任命。他引述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书记感叹，梵蒂冈与中国政府谈判的结果不会为香港教会带来改善，认为在帮助政府摧毁教会和抗争保持信仰之间似乎没有选择。卢比奥最后在文章中警告说，如果国际社会任由中国共产党不断扩张，无论是对信徒或者非信徒，都会带来威胁。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韩杰华盛顿采访报道。
香港政府公布最新的一份财政预算案，首次披露国安费用达到80亿港元。不过这笔款项香港政府一反常态，拒绝公布具体细节，连人员编制都没有。有学者认为，香港政府实际上已经把中国的国安概念完全套用在香港社会。请听记者吕希、刘少峰的报道。
香港国安法自从去年7月1号实施以后，大批中国国安人员进驻香港，由于人数众多，他们直接租用了香港一家中资酒店作为办公的地点。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一直追问港府，这一批中国国安人员实际开支是由谁来负责，政府一直都没有回应。而过去大半年，香港警方国安署人员更是在全港进行大抓捕，拘捕了大批民主派人士。而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当中，开支预算折要就注明，香港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开支是根据港区国安法，经由行政长官批准，财政司司长应当从政府一半的收入当中拨出专门款项，支付有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开支，并且核准所涉及的人员编制，不受于香港现行法律规定的限制， 这一项80亿港元的拨款属于上述的专门款项，用于支付关于维护国家安全未来数年的开支。多名记者在记者会上面追问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有关这80亿港元的具体支出为何，他强调绝对是公开透明，但是他在整个记者会上面都没有透露细节内容。
国安的开支呢，在定这个开支的时候呢，当然
在制定国安开支时，当然有列出需要什么人，编制是怎样做什么。而这一个预算提出来之后，国安委员会也有看过，也经行政长官批准，过程当中我当然有参与在内，亦有责任参与在内，其他详情在这里就不便多说了。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对本台说，在缺乏真正的监督以及制约底下，市民难以知道80亿港元的具体用途。中国一向不会披露国安费，而每一年的维稳费都比军费要高。相信香港政府已经把中国的一套国家安全概念搬到了香港。他又认为，第一次公布国安费是向市民制造威吓。
正因为佢唔透明，所以究竟呢啲钱啊系点用嘅咧？
正因为它不透明，这些钱是怎么用的？是香港国安处用，还是大陆的国安公署用？没有人知道。但是在香港的情况或者中国的政治架构，一定是混在一起的。大家只需有一个概念，就是原来他花的钱对付人民多过对付外国，没有办法去细化他用了多少钱，因为这是封建王朝的思维。
外界关注这80亿的国安费是如何制定，实际的编制人员又有多少呢？对比各个香港纪律部队今年的最新开支预算，有3万人编制的警务署为250亿港元，有10000人编制的消防处预算是79亿港元。不过，因为80亿的国安费属于未来几年的开支，难以单一的比较。如果以香港人口大概750万人来计算，每一位香港市民为80亿的国安费用贡献了超过1000港元。由于香港国安法第16条规定，警务署维护国家安全的部门可以从香港以外聘请人员。如果以中国执法人员估算，一名深圳公安月薪的起薪大概是11300港元，那么80亿的港元，每一年可以聘用大概59000名深圳公安。作为落实以及执行香港国安法的决策部门保安局，未来一年预算的开支为12.1亿港元，比去年大幅增加36%。据负责检控工作的律政司，年度预算的开支为25亿港元，也大幅增加了30%。据由亚洲电台记者吕希、刘少峰香港报道。
全球有超过180个机构和团体最近发表公开信，呼吁各国政府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不过，包括美国和英国政府都已经表态，参与奥运赛事的立场不变。人权律师滕彪表示，世界正在重蹈没有抵制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覆辙。他悲观地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比当时的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更加恶劣。请听记者郑重生的报道。
要想成功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可能性高吗？滕彪告诉记者：“
可能性非常低，几乎没有可能性。”
滕彪的悲观来自个人的亲身经历与各国政府的陆续表态。2007年，他在北京希望国际社会更多关注中国政府迫害人权的情况。他和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共同撰写了《奥运前的中国真相》，写实记录了北京积极打造盛世繁华、迎接2008年夏季奥运的风光背后，使中国人民的冤屈、泪水、囚禁、酷刑和鲜血付出的代价。时隔14年，来到美国的滕彪再次参与了180多个团体的公开信活动，呼吁各国要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公开信提到，自从北京2005年取得主办权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基本自由与人权是毫不留情的打压，包括了西藏、新疆与香港的局势都不断恶化。 尤其是新疆。从美国认定中共在新疆的作为是种族灭绝的反人类罪之后，加拿大的国会也跟进。然而，这些言辞表态没有变成具体的抵制行动。英国首相约翰逊24号在英国下议院回答议员有关英国是否会因为新疆维吾尔人的待遇抵制北京冬奥会时的提问，他的回答是
We're not normally in favor of sporting boycotts.
我们英国通常不支持抵制体育赛事的做法，这是这届政府长期以来的立场。
而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日前则指出，关于北京奥运会，美国目前没有要讨论改变立场或计划。滕彪就说，这犹如1936年希特勒主政下的德国主办柏林奥运会的场景重现。
如果国际社会继续对北京保持这样一个态度，就是缺少压力、缺少谴责的态度，并且去纵容他举办奥运会啊，那这个在新疆的情况和整个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还会继续恶化。
国际奥会曾多次表示，同意奥运会赛事在中国举办，不代表奥委会同意主办国的政治结构、社会环境或人权标准。国际奥会也声明，已经将人权团体的担忧转告了中国政府。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月4号则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坚决反对将体育活动政治化。不过，回顾奥运会的历史，将体育赛事政治化，始作俑者包括了中国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曾因为中华民国参与奥会活动的汇集及使用国旗与国歌，抵制过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和1964年的东京奥运。尽管各国政府低调或不支持抵制北京2022年的冬季奥运，但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有共和党籍议员提出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案或是法案，希望表达美国国会的立场。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卡特科也致信给白宫，呼吁美国总统拜登抵制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但在前国务院代理亚太驻青董云赏看来，阻止中国人权恶化，美国需要团体战以及谋定而后动。如果全球疫情控制得宜，北京要成为首个既办过夏季奥运会也办过冬季奥运会的城市，这在2022年实现的几率越来越大。不难想象，这是给中共政权的又一剂强心针。而离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愿景，希望借由体育运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不是更遥远了？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重生，华盛顿报道。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24号的报道，美国拜登政府最快在本月底签署一项行政命令，与台湾、日本、韩国、澳洲等盟友合作，构建稳定的采购体制，打造去中国化的供应链。台湾学者认为，这是要建立另类的北约。以下是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根据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将签署要求制定供应链国家战略的行政命令。草案显示，除了半导体之外，还将以纯电动汽车电池、稀土和医疗产品为中心，开始拟定供应链强化措施。报道指出，在半导体领域，美国被认为将与台湾、日本和韩国展开合作，而在稀土领域，与拥有强而有力企业的澳大利亚等亚洲各国和地区合作纳入视野。台湾东吴大学气管系兼任讲师林修明接受本台访问时分析，这涉及美中双方的立宪价值，完全水火不容，没得谈。20年前科技只有 PC 的时代影响不大，当时双方还是坐下来合作，可是现在谁掌握科技谁就掌握世界的情况下，主要核心价值就是人权。
联合其他的有那个盟友、哦、去打群架、啊、就等于去围殴中国，所以看起来他签署的这个行政命令的话，的确就是实现他选举时候的承诺，等于是算是一种的另类的北约、啊、
林修明指出，过去美国可以睁一眼闭一眼，经过20年，中国的影响力渗透到全世界各地，美国更不会做事。不管是哪一个党执政，都不会改变重建供应链的趋势，顶多只是做法不一样而已。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23日也要求国会议员为近期国防政策法案的计划增添紧急资金，授权政府对半导体业实施奖励措施，以促进美国的半导体制造和研究。 早在去年，台湾半导体制造大厂台积电宣布赴美设新厂后，根据投资内容，台积电将在当地设立5奈米制程的12寸晶圆厂。台积电美国厂规划今年动工，2024年量产，月产能预计20000片。美国与盟国在供应链合作不限于半导体产业，其中在稀土上的应用广泛，从智慧型手机到喷射战斗机都需要稀土。美国进口的稀土 80% 都来自中国，如果中国限制出口，将影响美国相关供应链。据报道，早在2019年，澳洲资源暨北澳事务部长卡纳凡就曾经宣示，澳洲以及美国将共同支持关键矿产和稀土的发展计划。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最近，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一名官员表示，当局今年将考虑放宽个人资本项下业务限制，包括研究论证允许个人在额度内开展境外投资的可能性，取消年度购付汇限额制度等等。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要给外汇管制松绑了呢？以下是记者加奥的报道。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叶海生近日在中国外汇杂志上接受采访说，外汇局今年将研究有序放宽个人业务限制，包括研究论证允许境内个人在年度50000美元额度内开展境外证券、保险等投资的可行性，取消年度购付汇额度限制，优化管理流程等等。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业内人士的强烈关注。2017年的新版个人购汇申请表曾明令禁止个人购汇用于境外买房、证券投资、购买人寿保险等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这意味着中国可能会开放部分资本项目。旅美经济学者、股票投资管理人郑旭光说，开放个人境外投资可以缓解新冠疫情给中国带来的通胀压力。
2020年这个疫情期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大幅增长，那么很多外汇储备，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造成这个人民币境内通货膨胀。
记者注意到，中国外汇储备在2015到16年间明显回落后，从2017年起有所回升，并在去年11月出现了7年来最大的环比增幅。截至今年1月，中国外汇储备约为3.21万亿美元，与5年前的水平基本持平。2007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对个人结汇和境内个人购汇限定了每人每年等值50000美元的额度，如果超出这个额度，需凭有交易额的真实性凭证办理。尽管该文件指出，当局可根据国际收支状况对年度总额进行调整，但这个额度此后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多年来，这项政策对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家庭带来了不便。如果一名学生一年的留学费用超过了50000美元的额度，那么就需要提供本人的护照、学校录取通知书、学费证明或生活费用证明才可以购汇。中国金融学者何江斌认为，外汇储备过多同样会给金融监管部门带来压力，因此现在给外汇管制松绑是情理之中的事。
外汇储备过多对外汇管理局来说，它这个负担，这样它有一个管制升值的压力，所以它放开。这在2007年的时候，这个压力都有，他现在又重新回到那个状态之下。
国家外汇管理局官员叶海生还提到，中国有望取消年度购付汇额度限制，优化管理流程，但并未谈及具体细节。不过，这似乎意味着每年50000美元的个人额度即将成为历史。另一方面，受新冠疫情显著拖累美国经济等因素影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去年6月起大幅上涨，较去年6月1号已升值近 9%。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上周对媒体表示，如果居民可以直接进行境外投资，这一方面有利于扩大他们的投资渠道，实现资产配置多元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跨境资本的双向流动，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总体稳定。中国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成军近日发文说，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而开放金融市场也包括开放外汇市场，就必须选择资本和金融账户充分开放，跨境资金自由流动。他还写道，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最终人民币汇率要交给市场。贺江斌表示，中国外汇局日前透露的政策动向标志着当局希望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取消额度限制，它是任何币种走向国际化的最重要一步。第二步就是把汇率管制取消，本币走向国际化就完了。
除了考虑允许境内个人开展境外投资，取消年度购付汇额度限制外，外汇局官员叶海生表示， 他们还将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市场的开放，推进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制度实施，推动证券公司外汇业务试点等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加奥华盛顿报道。
英国媒体日前报道说，至少有17所英国的私校已经被中国的投资者收购，其中9所学校的收购者有中共背景。英国政界对中国渗透提出警告。那么，哪些中国富豪大手笔地买下了英国的学校呢？而他们看上这些经营困难的英国私校背后，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以下是记者唐佳杰的报道。
英国星期日邮报20日披露，众多因为新冠疫情陷入财务危机的英国私立学校已经成为中国投资者的收购目标。报道指出，目前至少有17所英国学校被不同的中资企业收购，其中9家中资企业的创始人或老板是中国共产党高层。英国脱欧党党魁法拉吉发布视频公开呼吁政府采取行动，保护下一代免于受中国式的洗脑教育。法拉吉点名了近年活跃于收购英国教育机构的中国博时乐教育集团老板杨慧妍，他的父亲碧桂园集团创始人杨国强正是中共政协委员。博时乐教育集团在4年内收购了一家英国教育集团以及3所英国私校。
这些被收购的英国学校背后与中国共产党有直接的联系，他们鼓励年轻人使用学习中文的应用软件，在教材里看到习近平诉说美好的中国历史，当然不会提到维吾尔族被压迫的遭遇，不会提到香港民主被摧毁的事实。这不只是对西方的经济收购，还是对文化的接管。
本台联系法拉奇点名的博时乐集团以及3所被购入的英国私校，只截稿没有回应置评请求。英国教育部发言人日前回应，私立学校的拥有者要推行英国的基本价值观，学校里不能宣传党派政治观点。根据报道，除了博时乐教育集团，中国公司万达集团也透过资产管理公司伦敦牛津集团收购2家英国私校。万达集团的创始人王健林有解放军背景，曾任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另外被点名收购2家英国私校的中国手控集团，其管理高层也是中共高层党员。另一家收购2家英国私校的中国公司雅利教育集团，则在公司网站上写道，响应政府的一带一路号召，将于2021年启动全球校园计划，在2025年前开设不少于3所海外分校。雅利集团的总裁胡静2019年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曾提到，他的经营守则就是要遵守政治、教育、经济规律。他说，不管学校有多么国际化，他说到底依然是中国的学校，那就必须要注重政治形势。旅居英国十余年的人权组织人道中国理事王建宏告诉本台，
觉得这个规模之大是有点出乎意外，因为这个事情本身不是新的事情，以前就一直都有，都知道在英国的私校教育投入特别少嘛，就是一个缺口嘛，中共肯定是趁虚而入。
一位在上海教育投资风险公司任职，因为安全原因不愿居民受访的安小姐对本台分析，中国投资者瞄准英国私校的原因，首先是地产开发商看准打造国际学校的价值，利用收购英国老牌名校引入中国建立国际分校的方式，吸引愿意为了教育出钱买房的中国父母。另外也是看准了中国富豪对高级私校教育的需求。根据胡润研究所2018年公布的中国千万富豪报告，80%以上的中国富豪计划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中国资金开始大肆收购英国私校始于2015年。英国私校联合会202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中国正好在2015年成为英国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国，至今有超过10,000名中国学生在英国私校就读，其中有约25%的学生父母也在英国。上述安小姐还提到，英国脱欧之后的英镑贬值以及脱离欧盟后政策的自主性，再加上英国政府对英中教育合作的支持，美中关系的紧张，也是让中国投资者前进英国的推力。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佳杰，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其首席中国顾问余茂春星期二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指责中共不重视实验室生物安全规范，导致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文章说，逃出武汉的新冠病毒证明了这一点，其付出的代价和对世界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这种情况不能够再继续下去。如果中共不遵守全球生物安全标准，包括基本的透明度要求，世界必须追究中共的责任并惩罚北京。美国资深外交官威廉·伯恩斯被提名领导中央情报局，他星期三强调中国的威胁，并承诺让中情局不受政治影响。法新社的报道说，伯恩斯星期三告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诚实和正直地提供良好的情报是美国的第一道防线。伯恩斯还表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这一说法呼应了拜登及其政府其他高级官员的观点。在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三年之后，美国宣布参选下一届的人权理事会的席次。综合外电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透过视频对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美国将寻求透过选举成为人权理事会2022至2024年的成员。美国恳请所有联合国成员国支持，以重返人权理事会的席次。布林肯还说，那些人权记录最糟糕的国家不应该成为理事会的成员。他还表示，必须共同努力改善人权理事会的工作与会员组成，以便做更多的工作来促进世界各国的人权。目前，中国、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国家都是理事国。各位听众，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